诗篇第78篇，我从第一节看起。我的民啊，你们要留心听我的训诲，侧耳听我口中的话。我要开口说比喻，我要说出古时的谜语，是我们所听见所知道的，也是我们的祖宗告诉我们的。这个我的民当然是上帝的民，就是上帝的百姓。这个我是上帝啊，不过也不要太就忘记了神所使用的工具，就是这我也可以是圣灵默示的诗篇的作者，他要去教导别人哈。那这个是我们传讲神话语的时候也需要有的态度啊。我们很谦卑，我们应当谦卑，我们承认我们是罪人，但是我们不可以忘记，当我们奉主的名在传讲上帝话的时候，我们就是上帝。对不起，讲这么重的话啊，就是我们当然不敢这样讲了，我们好像是我们是代表上帝，但是我们要有这样的心啊。这个也是劝人听，我们在强调神全备的恩典和权柄的时候，我们也不会减少，反而会更加重在神全备的恩典和权柄下我们当有的责任。也就是说，一个人悔改，一个人信主，一个人能听神的话，一个人能明白神的话，都是圣灵的工作。但是我们不因为这都是圣灵的工作，我们就忽略了对人的提醒劝诫。所以我们有提醒，我们有劝诫，劝他们要听啊，那要能够在这个作者不管是指上帝或上帝的仆人的时候，他要说比喻。这句话在马太福音13章耶稣讲天国的比喻时就用了，那就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了。上帝用比喻来讲解他的训诲，就我们在教小朋友的时候，大人小朋友都是，小朋友可能比较更普遍，就是我们在教他们的时候，我们是不仅是有的时候是平铺直叙的讲，我们也需要有的时候用比喻来说明。那他下面说，上面讲说比喻，下面说说出古时的谜语。这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是平行句。平行句就是比喻就差不多相当等于古时的谜语啊。这有点叫我们困惑了哈。比喻应该是让人明白的，谜语是叫人不明白的。所以比喻跟谜语应该是刚好相反的，应该是用比喻来解释谜语，可是这里比喻跟谜语好像是类似的啊，就我们不太懂了哈。那如果我们再想想看，也许我们能够懂哈。在耶稣在马太福音13章讲到天国比喻的时候，他不讲比喻还好，他讲完比喻了，门徒反而更不懂。就是比喻应该是用一个很简单能够明白的观点来去讲，讲一个我们比较不懂的哈。好，我就又做一个比喻了。那个我很喜欢一个物理学家哈 ，Feynman， 我喜欢他，就是他很会用比喻，他很能够把很难的用简单的日常生活来讲。他说他这个习惯呢，或者这个能力呢，是他爸爸给他的。他爸爸呢，比如说他很小的时候，我不知道那是几岁，犹太人很早就教学嘛，啊，可能3、4岁，可能更早。他说，他看那个儿童读物，上面写，暴龙身高大概是，我忘记了哈，30英尺。或者20英尺，我不记得那个数字啊。暴龙身高20英尺，他爸就说：“这个意思呢，就是说这暴龙呢站起来，他的头可以碰到我们2楼的窗户。各位，这就叫比喻。你跟一个人讲20英尺，那个人不是在英制的环境中，他更不懂。但这个小朋友住在2楼，他知道有，你说这大概2楼。”那大概他就能够联想到2楼是差不多相当20英尺高，就这是一个，我觉得这都是我们平常在讲道或者是生活中哈需要有的一个能力，求神给我们，就是把一个 把一个道理说成人家能够懂，当然没有走样了，能够懂。那如果这个比喻，这个比喻用在不同的地方呢，可能就会有错误了。在有些国家，好像我不知道马来西亚哈，英制的国家，我因为前一阵去那里，那个电梯你按二楼其实是三楼，所以当他说哦，这个他的头可以伸到二楼，那么小孩子就听错了，以为这个暴龙就是把暴龙想成有那么高哈，那就搞错了。这比喻啊要小心用。我说这个就是说啊，天下各处都是学问。你讲个比喻是很简单的事，但比喻也有很多学问，也可以很复杂。耶稣讲比喻就把门徒搞混了，本来是很简单，他讲的更简单。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些其他意思，耶稣故意用一个比喻，很简单比喻来说很深的道理，然后叫门徒不懂，然后别人也不懂，这作用里面有叫人培养人慕道的心。各位，你不懂就算了，那你就永远不懂。你不懂，你相信这里面实在是有宝贝，你就再去问，这就有价值。那听到听不懂啊，算了，无所谓。各位，这种就是没有被圣灵感动，他不知道那个道的宝贵。那门徒就再来问是怎么回事，就是所以这个比喻和谜语呢，其实有类似的情形。比喻是叫人说的更明白，谜语其实在谜语能够解开以后也是让我们能够明白哈。有的时候要用比喻来说这个解这个谜语，那我们就在想到上帝从旧约所做的启示，圣经有很多我们是不明白的，那么我们有责任要明白靠圣灵的大能，而且能够讲出去，包括教小朋友教大人。我要说出来，这古时的谜语呢，当然就是他们从圣经里面以前就听到的神的一些作为。为什么讲谜语？显然也跟我们今天一样，就是不懂神为什么这样带领啊，神的带领有时候我们不懂。好，这些事情啊，第三节是我们听见知道祖宗告诉我们的，然后显然也是要不仅告诉我们，然后我们要再传下去。我们不将这些事向他们的子孙隐瞒，要将耶和华的美德和他的能力并他奇妙作为诉说给后代听。你看这句话啊，又有点奇怪了，应该是我们不将这些事向我们的子孙隐瞒，为什么说不向他们的子孙呢？各位，你的儿子你会说这是我的儿子，你不会说这是我爸爸的孙子吧？就是，不太这样讲嘛。你跟人家介绍啊，这是他的孙子，他是我爸爸，人家还想半天呢。你就是这是我儿子嘛，不是很容易懂？为什么讲他们的孙，他们的子孙？这有当然也是这现在讲话以色列人，但是也在表示一件事，就是我们的祖孙几代，通通都是一体的，不是只是我的儿子，是我的。我的那个父亲或我祖父的子孙，这就跟亚伯拉罕有关系了。神，亚伯拉罕是以色列人的祖先，从他神立了约，要建立神的国度，所以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算是他们，算是那些祖宗。那么虽然这也是我们的子孙，但是我们要想到神是跟他们立约，然后他们也很忠心的靠着神的恩典把这些恩典传下去，使我们仍然在约中。那么我们就有责任继续让他们的子孙也在这个约里面。所以不是说不是我们的子孙，而是想到神跟我们祖宗立的约的有效，我们需要继续传下去。好，我们就再想到前面讲到的哈，训诲、口中的话、比喻、谜语是什么？整个圣经讲的是什么？那这重要的就是耶和华的美德、能力和他奇妙的作为。如果我们讲圣经，只是让人觉得你圣经知识很熟悉，我碰到过这样的传道人，很神气的在那里，好像炫耀自己圣经的知识。对不起，我这样说，老一辈的哈， 哇，圣经都能背的。然后有人在讲到的时候宣扬自己的科学知识或学问。各位，有这些不是坏事，圣经熟悉不是坏事，能够有很多的科学知识，能够随时讲出用比喻啊或用知识来讲，这不是坏事。但如果你讲没有把上帝讲出来，如果你时时刻刻重点不在神的话，就不好了。这是很容易犯的错误。各位，等一下我们一起吃饭，一交通，现在选举怎么样了？现在什么怎么样了？这不是坏事啊，但是就是我们很难谈神，好像一谈神都是哎呀，那很道貌岸然，很累的哈。我也不是说我们不能谈国家大事或人间事，但是我们希望我们的心中总是被主来充满的啊。所以你在讲道的时候，尤其是我都尽量避免讲到什么道德教训啊，或者是这些国家人类大事啊，而这些我知道教会都喜欢讲，所谓的这样比较切实际。但是你要最切实际，还是要讲到耶和华的奇妙，要讲到神啊。当然你觉得难讲啊，你觉得讲时事讲这些比较容易讲啊，例子比较多，是的。但是你更需要看到这些事都在神的掌管中，那才是美好的。第五节，因为他在雅各中立法度，在以色列中设律法，是他吩咐我们祖宗要传给子孙的。好，我们现在又把神的话再扩大了。你看，在这七十八篇里已经看到了，从第一节开始，训诲口中的话，比喻谜语，就沉船的这些话，还有耶和华的美德，还有法度律法。这都是神，这都是我们在传讲这些东西，这些名词都差不多是相同的东西，都是在讲神，都在讲神要我们遵行，要我们相信的东西，然后也要我们一代一代传下去，这是我们的责任哈。第六节，使将要生的后代子孙可以晓得，他们也要起来告诉他们的子孙。这我又想到那个保罗在提摩太后书吧里面讲到说，这个所传给你的，你要传给那些可以教导的人，就是一直传下去。这我们也想哈，神会保守他的教会，神会保守他的家，神会保守他的儿女，这都一点都不错，我们很感谢主。我们知道神保守他的儿女，保守到底，没有人能把我们从他手中夺去，很好，感谢主。但是我们越知道这些事情，我们只是越平安而已，而不是越懒惰。哦，神会保守，那我们什么事都不要做。我总是强调这一点，越强调上帝的全能计划，一切执行一切，越是要强调人的责任，因为神不是叫我们懒惰的。所以神会保守我们子子孙孙，神会跟亚伯拉罕和他子孙立的约永远不会废弃。但是那不是像我们想到的，就是说我有个保单，然后我以后为所欲为没有关系。不，我们需要非常仔细小心，那么尽力的，而在做这一切的时候是凭着信心做完一切，说自己是无用的，而且把荣耀归给主，因为的确是如此。所以我们要自己要明白，要用比喻来说，那么然后要传给下一代，然后而且在传给下一代的时候需要让他们知道一件事，他们也需要继续传给下一代。好，这一代一代的传有两件事很重要，一个是不可以走样啊，就是旧约新约都有这样讲，就是你不可以听到，如果听到有人说我们起来侍奉列祖所不认识的神啊，那这个人要被除灭，就这就开始教异端了。那我总是看到在历史上也是这样，人耳朵会发痒，就听不进去了，就开始想要发明一些新的神，然后又对我们祖先所传下来的这个先贤所信的呢，就开始改一改啊，然后会美其名说啊，以前写圣经的人或以色列人或者保罗， 他没有念过什么科学，所以他写错了，就是用保罗或者圣经作者的错误来换一个新的神。他们口里说我们仍然敬拜这位神，其实他们说我们仍然敬拜这位神，只是圣经的表达有些不对的地方我们需要改一改，那其实是他们换了一个新神，这个是要被除灭的。但是另外一点我们要很小心，当上帝所传给我们这永远不改变的福音真理的时候，或者神永远不改变律法的时候，我们也不是死板的一成不变的这样传达下去，我们需要把我们的信仰有不变的成分啊，我们通常说是那个基要的真理，但是对那个基要真理的领受运用我们可以更丰富，这个叫做渐进的启示。如果在圣经里面啊，越来越明白从创世纪到启示录这位神是独一的神，而且绝无改变，而且永远不改变，但是我们对他的认识在这不改变的启示和不改变的神的内容里面我们可以更丰富，我们可以更深入。那么我们就说在圣经结束了以后，当然是这是最高权威不再有了，但是我们看到奥古斯丁不止他了，还有很多教会让我们对圣经对神的了解更丰富，然后我们看到中世纪 Anselm 让我们对耶稣来拯救我们这个道理能够更明白，然后我们看到路德，看到加尔文啊，那么信仰纯正的仍然能够继续把这个对上帝的认识讲得更丰富，所以我们每一代每一代从一个角度来讲也应该是不断的进步，但是我们没有改变我们所信的这位神啊，这个要非常小心，不要把那个神改变了，也不要以为我们的信仰就是我姑且这样说一成不变的，好像死板的，好像我们就是把一个从像故宫博物院里面一样，我们不是博物馆在收藏一个不能动的东西，如果我们在收藏一个不能动的东西，那个东西啊迟早会坏掉的，各位就是埃及的金字塔也会坏掉的，我们是承传一个信仰，承传一位神，这位神是又真又活不改变，但是是又真又活，是活泼的，而我们会改变，我们希望能认识得更好更正确啊，这要小心。就是通常大概我们宁愿说如果变坏了我们宁可不要变，就是我们再还是走保守一点路，也许这是对的了，但是我是觉得我们基督徒不是那个天天跟着时代变，但我们也不是死板的啊。好，第七节，好叫他们仰望神不忘记神的作为，唯要守他的命令啊。你就看一看仰望他，仰望神，我们所学的一切是要我们仰望神，我们所学的一切，甚至我们在上罗马书的时候特别强调一点，我们所领受的这一切最基本的，如果你把它了解成我要照着去遵行就还是错了，那个是重要的，但最基本的是我要信，我要仰望，我要领受，我们总不要先开始想我要主动积极的做什么，我们始终要先想我要被动消极的领受什么？消极不是负面的意思，是正面的。所以被动消极就是我总要想到我是一个罪人，是一个死人，是一个无能的人，是一个不爱上帝的人，是一个没有良善的人。我需要圣灵在我身上工作，这样我才可能做得更正确、更好。好，所以所有的话，包括法度、律例，都是叫我们去仰望神。当仰望神领受神的恩典之后，或者之中我们就也在那里遵行神的话，就是下面这句话，我们不忘记神的作为，不忘记神是拯救我们的。第八节，不要像他们的祖宗是顽梗悖逆居心不正之辈，向着神心不诚实啊，你这又看到圣经在讲的历史观跟我们中国不一样，我们中国就是越古越好，哎，以前很好。各位，教会我也常常说，我们有这个毛病，我们常常看不顺眼年轻人， 哎，你们怎么这样啊？当年我们不是这样子的，哎，我们多好多好多好。然后好像到祖父辈就更好，然后到什么林院长啊什么，哇，那就好得不得了了。各位，这可能有真实的地方，这个世界也有堕落的地方，但是我们也不要想到就是这样。我不觉得我们要把对这个世界存悲观的态度，这个世界会越来越坏，越来越好，那我们说真的并不知道。而且，如果你觉得应该是怎么样，我希望你不是随着世界的潮流起舞，你是随着圣经给你的光照看到。我在圣经里，我觉得世界的潮流，不管是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啊，都好像有个趋向越来越悲观。那么在19世纪是非常乐观，所以19世纪的时候，神学都是后千禧年主义。所谓后千禧年主义，就是这个世界会越来越好。最好的时候就是耶稣再来的时候。那么，可是21世纪呢？20世纪末、21世纪就是前千禧年主义，就世界会越来越坏。那这两个呢，都有它正确的地方。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们有后千禧年主义是，我们觉得哇，科学发达了，哇，这个盘尼西林也发明了，哇，这个病也没有，那个病也没有了，哇，这世界会越来越好。我觉得那就是不恰当的推断，虽然看来合理，但不恰当。我们觉得世界越来越好，不能由世界告诉我们。我们觉得世界越来越好，和我们觉得世界越来越坏，都必须是我们对圣经的领受。你不要因为发明盘尼西林，你就觉得世界越来越好。如果你因为这个世界告诉你我们有希望，人类有希望，因为这世界多好，那么当有一天就跟20世纪末开始，大家都觉得世界越来越坏，那好莱坞拍电影也是2012，世界末日要到了，因为他们觉得世界不快乐不好了，所以要灭亡了。各位，我们基督徒其实根本不是 care 这个世界是不是更好更坏，我们是 care 上帝耶。好，所以不要以为以色列的祖先就比别人都好。在圣经里面你会看到以色列的祖先有非常邪恶的地方，就像这里他们的祖宗悖逆，这是指出埃及的那一代，但是哪一代不如此呢？好，我们就照我们中国人的想法说，哦，这个亚伯拉罕是好啊，亚伯拉罕是不错，但你也不要忘记他也说谎了，他把他太太送给别人了，来保自身的安全，也很不好。那么以撒平平庸庸，雅各那就够诡诈了，那创世纪雅各那12个儿子更是够诡诈了，那比今天的一般兄弟姐妹还要更坏。所以不要觉得以前的人一定最好或者越古越好，这是错误的想法，圣经没有这样讲。我也不是说以前的人很好或者不好，或者将来会很好或不好，各位，这些到底是怎么样，我觉得我们不一定能看得很准，也不是最重要。最重要还是你对上帝和上帝对人的旨意是不是越来越认识。那我觉得神和神对人的旨意是美好的，当然中间会经历很多的艰难啊。祖宗是顽梗悖逆，当然圣经也很多地方讲到这些子孙跟祖宗很像啊，也都很顽梗悖逆。以法莲的子孙带着兵器，拿着弓，临阵之日转身退后，他们不遵守神的约，不肯照他的律法行，又忘记他所行的和他显给他们奇妙的作为。他在埃及地，在索安田，在他们祖宗眼前行奇事，他将海分裂使他们过去，又叫水立起如垒，他白日用云彩，中夜用火光引导他们，他在旷野分裂磐石，多多的给他们水喝，如从深渊而出，他使水从磐石涌出，叫水如江河流下，他们却仍旧得罪他，在干旱之地悖逆至高者。好，第九节，以法莲的子孙带着兵器，拿着弓，临阵之日转身退后。以法莲是以色列的一个大支派，其实就是约瑟支派哈。以色列大概有3大支派或4大支派，第 第一大支派是就是立位支派，这是做祭司的，这并不是指他们的人或者他们的军事力量、经济力量，就是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支派，立位支派。第二个大支派是犹大支派，犹大支派就是大卫家，这是做王的。第三个大支派就是以法莲，以法莲甚至有的时候这一个支派就有的时候代表整个以色列国家，有的时候也代表北国的十个支派，因为他人可能最多的。还有一个第四个大支派就是便雅悯支派，非常非常有能力哈。那么这四个大支派都很堕落啊，其他的支派就是都是小支派了，不足道哈。那这里用以法莲虽然也是代表整个以色列，他选的一件事情呢是四世纪二十章，大概是指四世纪二十章，那么那一件那个很悲哀的以色列人的自相残杀的事情哈。那个以法莲子孙转身退后啊，这二十章那个三十九节，那个退后呢，其实就四世纪讲的那件事呢，不是讲以法莲这个支派胆小退后，而是那是一场战争上的政策策略。但是他就用这件事，注意，这就是一个比喻，比喻就是那个重点不一定跟历史刚好相处处相合，但找到一个重点。他用什么东西来形容？用以法莲的转身退后，虽然在四世纪二十章那里讲的是他们的一个诈敌的一个方法，但却来形容以法莲或者以色列这个支派呢，常常是背逆上帝的，转身退后是背逆上帝，不听上帝的话，那不遵守上帝的约。那如果这里以法莲的支派继续从那个四世纪那里指着以色列的十个支派以法莲为代表的诈骗敌人，然后再就转到整个北国对上帝的背逆，然后又转到第十一节忘记他就是神所行的，就又代表整个以色列的历史是这样。那说起来就是说从埃及开始就是这样。好，这里面的历史部分呢，如果你不熟悉不清楚，我刚刚讲你也不记得的话，其实也没有关系，你总不要让那些你不清楚的烦到妨碍你了解整个的全貌，就我们不要见树不见林，你全貌能够抓清楚，整个大方向把它抓清楚，比这些比较小的地方不明白要重要。你大方向抓清楚，所以你不太知道以法莲等等，你大概知道一件事嘛，就以色列人是背逆的，从古开始就是背逆的。那你抓到这个就知道它意思，就可以继续看下去了。好，这从古呢，包括埃及地所安田，埃及地所安田都是指埃及，就指他们出埃及的那段日子，然后神怎么带领他们。到十七节说他们还是得罪他，干燥之地当然就是沙漠和旷野，然后再悖逆。他们悖逆什么事呢？第十八节，他们心中试探神。这个试探，心中试探神呢，那个试探这个字呢，就是讲两个意思，比较最容易了解。一个就是他们怀疑神，试探就是怀疑，就是不信的意思。那么试探也是折磨的意思，为难的意思，他们叫上帝很为难。当然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但他们带着那个不信的恶心的时候，就叫上帝很为难。那这为难呢，看起来是好像上帝能力不够，他们说上帝能在旷野摆设宴席吗？这就是试探上帝了。各位，你今天叫一个或者为难上帝，你今天叫一个很忙的人说你能陪我一起读书，那就可能是为难他。那么为难他有的时候也是别人试探他，就是你对他的怀疑让他有的时候可能会跌倒犯罪，让他气你，让他做不到这个事情哈。就是试探是一个对上帝的不信和为难。试探这个字很复杂哈，我们在这里就不去多讲它。他们在，你也知道，在旷野里面这些人试探上帝。各位，我也讲过很多次，就复杂的地方就是同样的事情，他们在试探上帝， 同样的事情，上帝也在试探他们。只是上帝是我们，我们通常华文中文圣经就不翻试探，就翻试炼，就是一件事发生，其实双方共事，不是共同的看见的共事，是共同在试探。只是神在试我们的时候，是要把我们练得更近更好，我们在试神的时候常常是怀疑和折磨上帝。那他们就是随着心中自己所欲的求食物。各位，这些当然就是以色列人在旷野希望吃肉啊，这我也讲过很多次了。我们骂以色列人，好，骂得很过瘾，可是我们如果再想想看，以色列人不满意上帝，所谓为难上帝、试探上帝，其实是很合理的，对不对？你把以色列人带出来，你给他吃什么呢？神要我们40年都吃一样东西，各位，这真是会吐血。就是从人来看，这真是很难的。就是说，这是一个很合理的，所以他们随自己所欲的求食物，看起来这不是错误。从一个角度来讲，也不是错误。各位，现在有大地震了，假如现在地震震得很厉害，你说主啊，我吓死了，求你让地震停止。你能说？你怎么可以随自己所欲的求地震停止呢？各位，我们心里所想的，然后我们呈现出来，这不一定是罪恶，不但不一定是罪恶，这可能是诚实，是很好的。只是我们还是要记得一点，重点不在我们的欲望是错误的，重点不在我们想要的东西一定都是错误的，重点在我们希望我们的欲望或我们的想望总在上帝之下。所以我们求什么，我们是顺服上帝来求。我们求什么，就像保罗说，求三次求神把那根刺拿走，当神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时候，好吧，那我就听了。保罗并没有说那个刺是很好的东西，你记得在哥林多前书那一讲，那个刺是撒旦的差役攻击他，并不是好东西，但是因为那个刺是上帝允许临到他的，而且他求了三次，上帝就说我不会拿走，上帝等于间接说我不会拿走，但是恩典够你用，保罗就顺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身体不好，我们碰到艰难，我觉得我们并不是没有人性说啊没关系，我们吃苦耐劳，并不是说我们喜欢吃苦耐劳。各位，如果你真的很喜欢吃苦，那就是你有奴隶的命了，有奴隶的个性，怎么会这样呢？我们不应该是这样子的，我们应该喜欢自由啊。但是我们的自由是在愿意顺服上帝之下，所以神在生活中给我们艰难，我们不是不可以求神挪去艰难给我们舒服，但是我们是在顺服相信上帝绝对的权柄下我们这样做。所以求食物不是错误的，只是随着己心所欲求食物就错，就跟你求丈夫、求妻子，你求任何一件事，求天气好等等，都是不要随自己，一切都是随着神。那这个不但不把你自己变成一个木头人，变成一个木偶被人操纵，反而让你有真自由。你对上帝就是要这样顺从，你的思维才是有真正的正确和理想哈。好，就是你看到这里哈，就是人对上帝不信的时候，就不管神行什么神迹啊，我们都可以在抱怨上帝，好，或者都在怀疑上帝。这个我们已经讲过，这是民数记的时候，以色列人离开迦南地，离开那个西乃山底下不久，他们就开始抱怨了。我说了，他们抱怨很合理啊，没有肉吃啊。但是他们这个合理里面有那种只满足自己的欲望，而没有丝毫要考虑上帝的成分。只要满足自己的欲望，然后呢，一方面怀疑他，一方面抱怨他，一方面希望他做一件事，又怀疑他做得到吗？又抱怨他没有做这件事，就是人的这复杂的情绪哈。他们说什么？耶和华20节曾经击打磐石，使水涌出成了江河，他还能赐粮食吗？这有点像约翰福音， 耶稣行了五饼二鱼神迹以后，那些跟随他的犹太人就说，你要我们跟随你像犹太人跟随摩西一样的话，那你再行一点神迹，就是还不满足。以色列人一直要神迹，如果我们不信的话，就一直要神迹，而一直都在抱怨他能不能。一方面他们怀疑上帝能，那叫试探，那叫折磨，他们怀疑；一方面他们渴望得到这些，他们想要吃这些，他们不愿意顺服上帝的带领。所以他们固然很希望上帝能做这个事，但他们又怀疑上帝能做这个事，就是他们有不信的恶心。所以耶和华听见就发怒，有烈火向雅各烧起，有怒气向以色列人上腾，因为他们不信服神，不依赖他的救恩。他却吩咐天空，又敞开天上的门，将玛拿下雨给他们吃，将天上的粮食赐给他们，个人吃大能者的食物。这个大能者就是神呢，我们不敢那样翻了，觉得不敬。吃神的食物，因为神哪里会吃东西呢？但这只是一个形容的说法，神当然不吃玛拿，只是一个形容的说法而已，就是表示神恩待以色列人，表示人真的是有这个印象，玛拿是从天上降下来的。不管玛拿是什么，不管科学家怎么讲，不管不信主的科学家或怀疑的科学家怎么讲，有人说玛拿根本就是沙漠一种植物可以吃的，我们从圣经看不是这个样子，圣经看这是一个神迹，只是我们的确也不知道玛拿到底是什么样子，神是怎么样让人家来吃，但是就是神给他们吃玛拿，让他们饱足。不但让他们饱足，二十六节，他临起东风在空天空，又用能力引了南风来，他降肉像雨在他们当中，多如尘土，又将飞鸟多如海沙，落在他们的营中，在他们住的四面。他们吃了而且饱足了，这样就随了他们所欲的。他们贪而无厌，食物还在他们口中的时候，神的怒气就向他们上腾，杀了他们内中的肥壮人，打倒以色列人的少年人。好，这件事情我们等一下看一下，就是以色列人在不信中间求，神就愤怒。神的愤怒呢，我们先不要看民数记，等一下去看啊。神的愤怒，他就说，神的愤怒就像火一样。哎，妙的是，诗篇的写法是，神发怒的时候，神正答应了犹太人的要求。这如果你说的不好听，就是神很诡诈。神满足你的要求，让你的防备心就放松了，在你最防备心放松的时候，神就把你通通杀掉，就好像这样写了。当然神不坏，只是我们需要被提醒。何西阿书也有这一句话，以法莲犯罪，任凭他吧。各位，当人走在错误的路上，向神要求错误不该要求的东西，神还允许的时候，常常是很大的破坏。这有两个可能，一个就是以法莲犯罪，任凭他，就神不管你了；一方面就是神要更快的灭亡你，好让你在错误的路上直奔。犹大书这样讲，巴兰也是这样。所以一个人作恶没有受到拦阻，一个人赌博没受到拦阻，一个人吸毒没受到拦阻，一个人贪污没受到拦阻，然后他就更得意了；一个人打架没有受到拦阻，他更得意了。哦，那就表示一件事，那他真惨了。那上帝让他在这种犯罪不受惩治中，他就更狂妄更自大，神就打击他们。这里也有类似的意思。这神，我们绝对不要把神想得坏，想得诡诈，想得不好。我们只能说，这是人自作自受，你要什么神就给你什么，你只要上帝的给你的肉，不要上帝给你的平安，那你就得到肉也没有得到平安。就是神是这样要人来学习的啊。好，那这个事情呢，我们就看一下民数记 民数记第十一章，就其实这里相当的复杂哈。民数记十一章第一节就讲到他们要吃肉，那么一节当然没有讲到吃肉，要吃肉在后面，第三节以后讲的哈。那么他们要吃肉，他第二节先描述神就生气，就火烧他们，是耶和华，是摩西求了，那个地方就火就熄了。那么第十一章第一节的怨言跟十一章第四节的怨言是不是类似的，是不是一样，我们也不知道。他们就全体要吃东西，要吃肉，吃了玛拿已经吃厌了。那么然后就是民数记十一章的三十一节，那么神就把鹌鹑刮过来了。他们一方面强烈的要吃肉，向耶和华要肉，一方面就是又强烈的怀疑耶和华能不能给肉，这种态度就是试探和折磨神，其实折磨自己。然后他们就抓了这么多的鹌鹑，好好的吃了肉了。那圣经也形容得很那个哈，第三三节，肉在他们牙齿之间尚未嚼烂，耶和华就击打他们了。他说的是最重的灾殃，我们实在不知道是什么，是瘟疫还是火还是什么东西，反正一定死了一些人了，有多少我们不晓得。这件事情就七十八篇讲了。各位，这件事情鹌鹑降在以色列的营中，在这个是以色列人已经离开了西乃山底下，然后往迦南地要去的路上。你不要把它跟以色列刚刚出埃及的时候那件事连在一起，那就是出埃及记第十六章。那个时候他们也是求东西吃，那个时候上帝也给了他们玛拿，那一天也给了他们鹌鹑，16章13节。可是那一次呢，神没有让他们在吃鹌鹑的时候消灭他们，后来却有。我们想的理由就是出埃及记十六章，那是以色列刚出埃及初犯，还不太懂神的事。到民数记呢，就是惯犯了，神也给你立约了，你应该懂了，他们还是这样，所以神就发怒了。就是诗篇的记载，不管是我们看到，不管是旧约在引旧约，诗篇在引出埃及记和民数记的事，或者新约在引旧约的时候，都有的时候看起来引的好像不大恰当，隐喻失意哈。我们这些是不容易解释的，我们得碰到一个来了解一个，当然有一个大的方向来了解，就是神的话是真的哈，但解释不太容易。但我们在这里就可以看到，这你要说我们前面讲的是谜语也对，神为什么把他们带出来又把他们杀掉呢？有很多人就这样抱怨呢、啊，以色列也这样抱怨，你带我们出来就是要把我们杀在旷野。哎，很不幸，他们的抱怨真的成为真的了，60万人只剩下2个人进去了。这些事都有点像谜语，这些事呢，他用另外诗歌的方式来写，其实还是叫我们和我们的下一辈可不要学我们的祖宗这样悖逆。神给了恩典，他们还在贪婪，他们还在怀疑，神迟早有一天会击打他们。但是呢，难过的就是78篇32节，谁是这样，他们仍旧犯罪，不信他的作为。如果仍旧犯罪不信神的作为，那当然就是非常遗憾了。啊，我实在是也是有的时候会很生气的，求主赦免我的脾气不好。我星期天到一个教会讲道，那看到一件神迹，那他们教会有一位大概50-60岁的老有中年姐妹哈，坐在轮椅上，那他们说啊，这个是某某姐妹，就几个月以前严重车祸。本来是说要死，后来就家人都就是等于说病危了，病危通知都发出来了，然后说是 恐怕是变成植物人了，就他好像昏迷了几十个小时，他全教会就很有恒的迫切的为他祷告，我想不知道是几个月还祷告几个礼拜就连续的，哎，神迹，就是医生说不可能是发生，这姐妹醒过来了，好了，坐轮椅，而且可以又可以思想啊，甚至还那个头脑还清楚的可以听到，哇，很多人就很得激励。可是，就在我在那里，就是讲完道，人家跟我讲这件事，我也跟那个姐妹，问安哈，旁边很多人，那又有一个姐妹来跟我讲，她说康牧师，这是我最好的朋友。她说神为什么让她碰到这样的事？我不想来教会了。你看到一件事情，你可以看到说哇，神的作为奇妙。你看到一件事，你要抱怨也可以啊，对啊，你可以问神为什么让他做这一，让他遭遇到这种不幸的事情。你甚至你可以说他看的也很对，你甚至可以说我们近前基督徒有的时候需要想一想别人会怎么想这些事情，补足我们有的时候看的不完全，就是人家会怀疑会批判，也有他的道理，但基本上他们是错的，我们是对的。只是我们是对的时候，我们也需要想得更周详一点。就我刚刚说了，以色列在旷野，你要说那些他们求肉不对吗？我们能过那种没有肉的生活吗？就也不一定不对，但是重点呢，实在我们还是说，我们希望能把肉放在一边，这个老姐妹为什么遭遇这样的事放在一边，我们因着耶稣的十字架，我们先信靠上帝，再来思想这些事，会思想的比较周全一点。那个抱怨的姐妹呢，我知道她是我十几年前就接过她一些抱怨的电话，我知道她，我都不知道她能不能上天堂，就总是在那里抱怨不满意，就跟以色列人一样，总是抱怨到最后就死在旷野。一个出了埃及不能进入迦南地抱怨而死的基督徒是很倒霉的，你何必呢？辛苦了这么多就白辛苦，就他们还不信啊。好，33节，因此他叫他们的日子全归虚空，叫他们的年数尽属惊恐。他杀他们的时候，他们才求问他，回心转意，切切的寻求神。他们也追念神是他们的磐石，至高的神是他们的救赎主，他们却用口谄媚他，用舌向他说谎，因他们的心向他不正，在他的约上也不忠心。但他有怜悯，赦免他们的罪孽，不灭绝他们，而且屡次消他的怒气，不发尽他的愤怒。他想到他们不过是血气，是一阵去而不返的风。他们在旷野背逆他，在荒地叫他担忧，何其多呢？他们再三试探神，惹动以色列的圣者，他们不追念他的能力和赎他们脱离敌人的日子。好，这些哈，就你看哈，当人一直离弃神的时候，试探神的时候，怀疑神的时候，神就叫我们的日子虚空惊恐。你越是抱怨，越是觉得神不好，你就会越觉得神不好。这不是在讲唯心论，不是说我们的意志决定了一切，而是我的确是需要有信心。我们有信心，我们就能够化腐朽为神奇，否则就是化神奇为腐朽，就都是虚空了。34节说，杀他们的时候，他们才求问他，回心转意。那你从上下文来也可以看到，这种回心转意不是真实的，只是想要避免那个痛苦，而不是想要归向真神。35节的追念也不是真实的，只是希望躲避或离开那些痛苦。所以他们的祈求，他们在艰难的时候的求问，他们的回心转意，他们追念上帝。36节说这是谄媚和说谎，因为你的心不正不忠啊。当然了，神就怜悯他们，他们也要想到就是我们，神怜悯他们，神想到我们的软弱。但是这句话也有意思啊，叫神担忧何其多。这也让我们想到在 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担忧什么？圣灵担忧他要发脾气杀掉你，圣灵很担心自己发脾气来杀掉我们，就这个担忧。耶和华担忧以色列这样被盗，被盗到最后会死得很惨。你说那你就不要发脾气，不，神是公义的，该发的时候他要发，那就让我们因信称义，能够顺服上帝，免得我们被上帝灭亡。他们再三试探，再三折磨，再三怀疑，他们就是没有上帝的话，对上帝认识，没有心深深刻在他们心里，没有，他们忘记了神显的这些神迹奇事，救他们出埃及的那一段哈，这个第四十三节哈。第四十三节一直到四十八节，对不起，我们就不去读它了哈。就这都是埃及的灾嘛，他把它详细写出来。然后在第四十九节，他使怒气、猛烈的怒气和愤怒、恼恨、苦难，成了一群降灾的使者，临到他们。他为自己的怒气修平了路，将他们交给瘟疫，使他们死亡。这很生动的描述啊。就是上帝把这个自己的愤怒好像化成了人，道成肉身，爱成为行动，信实成为具体，现在这里是愤怒成为人。就是你要想到上帝的愤怒变成一个人了，很奇怪哈。上帝的怒气变成一个人了，变成什么降灾的使者。其实这你在新约圣经启示录看的最多，那些使者常常降下灾，降下灾就是上帝的愤怒。那使者有时候就好像上帝的愤怒，所以包括神的愤怒化成一个面命的使者杀埃及的长子，神的愤怒化成瘟疫来消灭这些以色列人，或者是亚兰的军队，或者是亚述的军队，这都很生动的。甚至他用这个话跟以赛亚书四十章讲的刚好相反啊。以赛亚书是修直神的道，那个意思是要让神的恩典更方便的临到人，可是这里是要让神的怒气临到人，临到他们。而他把这个把两个都放在一起讲，把临到埃及就是第五十一节，和前面就是前面后面就临到以色列人一样的。埃及跟以色列人差太多了，一个是选民，一个是被咒诅的，但埃及和以色列人又是这么像，如果愿意信靠就都得到拯救，如果不愿意信靠都一样得灭亡。好，第五十二节又讲到说领自己的羊出来，然后又是讲海边的事，然后又讲到第五十五节啊，他在他们面前赶出外邦人，所以甚至讲出将来的事了，讲到将来神怎么把这群人，就是可以说第二代怎么再带到迦南地区。可是你看多少代了，讲从最早的时候哈，这个可能我们说在旧约的时候，然后出埃及的那一代，然后在旷野，进到迦南地的那一带，然后到诗篇这个时候，甚至以后的都是这样。就这些人始终在五十六节哈，悖逆至高的神，始终在退后，始终在向翻倍的弓，翻倍弓就是把弓翻过来就射自己伤害自己，伤害自己的朋友，伤害自己的神。然后他们拜偶像，拜偶像就是五十八节就是秋坛，那么神就很愤怒。六十节离弃示罗的帐幕，这个示罗的帐幕你在约书亚记十八章就可以看到，以色列人不是一开始就在耶路撒冷是圣殿，耶路撒冷一开始在耶布斯人手里，在示罗，而在伯特利都有示罗帐幕，后来因为以利和他儿子的悖逆就荒凉了，被非利士人打掉，这个你在撒母耳记上前面可以看到。 是被非利士人打掉，但是也是神的愤怒使非利士人来灭拿掉这个东西，然后把约柜也被掳去了。对，约柜被非利士人掳去，后来又拿回来了，最后是拿回来了，最后是放在那个乌撒的那个家那边，然后到大卫的时候运进了耶路撒冷，但最后还是又没有了。大概在王国亡于巴比伦的时候就没有了，不见了，到今天也没有了。神把他的荣耀，他的荣耀就是指约柜啊，因为约柜显出上帝的荣耀，约柜里面律法显出上帝的荣耀，然后让以色列人死亡，在死亡在最可怜的时候，64节哈，祭司倒在刀下，寡妇却不哀哭。这个意思呢，可能不是在指寡妇无情无义，寡妇可能是指祭司太太。这里的意思可能是太多灾难，跟那个以西结书讲的情形一样，太多灾难，人的心都麻木了，所以寡妇不哀哭了。可在这个时候，神又兴起了。当人在最绝望的时候，神就兴起，因为那个绝望和兴起都在神的手里。他向世人睡醒，好多时候神好像都没有做事，任凭敌人欺压我们，可是神会在最恰当的时候做事。然后这里就讲到说，废掉约瑟，废掉以法莲，也就是废掉南国，废掉北国，拣选南国。啊，这里其实重点从67到72都讲到说，神还是以大卫犹大支派为正朔来引导他们。